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美国的众议院啊，联邦众议院通过了这个援助以色列、乌克兰还有亚太地区啊，其中包括台湾的这个援助法案啊。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呢，参院在本周也要对这个众议院的版本呢再进行一次表决。那么因为在两个月之前啊，这个联邦的参院已经通过了一个类似的法案了，所以这次的再投票表决呢，估计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意外呢就会获得通过啊。那么通过之后呢，就送到拜登那儿。那拜登已经是早就发话了，说如果要是参众两院都通过这个法案的话，他马上就会签署成为法令。所以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就等于是十拿九稳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根据各方面的资料呢，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这个法案获得通过的来龙去脉。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众院的议长 Mike Johnson 啊上台的时候呢，他当时是坚决反对给乌克兰提供任何不管是军事还是经济方面的这个援助的哈。而且他也说了，如果要是不收紧美国的边境安全和减少这个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话，他绝对不会让众议院讨论这个援助乌克兰和的法案。就没有想到在短短的这个几个月之内呢，他的立场发生了改变。那到底是哪些事情促使他发生改变，以及他还居然带领着一部分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就是达成了妥协，通过了这个法案。所以这里边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他这个议长的职位还能不能保住，现在暂时不知道啊，因为党内呢有一些极端的议员现在已经提出来要投票。记得我们当时讲过，当麦卡锡被选下去之后，或者确切说应该是他辞职吧，那之后呢，曾经就有共和党的比较保守派的极端的人，就是说以后哪怕是有一个人提出来说要投票，看你这个议长还要不要当，都得给我投，对不对？哎，这是当时的情况。现在可不止一个人提出要让他走人。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背后在纠缠些什么呢？我们要把时间推移到2022年，这一说都两年以前了啊，九月份的一次投票。那2022年呢，那个时候呢，民主党和共和党对于援助乌克兰这个事情的问题，他们当时的态度啊还是相当一致的，因为那个时候呢也刚开打不久嘛，所以在这种时候大家是有一种同仇敌忾的感觉，一定要把这个俄罗斯给做掉，经济制裁、军事援助乌克兰，然后看看天上的情报、地上的情报，各种先进武器能不能把俄罗斯啊在短平快的时间内给干掉，它让它灰溜溜的离开乌克兰这个战场，就像当年离开阿富汗一样。但是之前我们也用过这个比喻，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当时这个愿望呢是很好的，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到了今天，乌克兰说连子弹都没了，你能相信吗？对不对？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所以咱们还是回到2022年九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了一个紧急援助乌克兰的这么一个法案。当时只有57个共和党的众议员投了反对票。在这个57个人当中，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几乎从来不被人提起的一个来自于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众议员，他的名字叫 Mike Johnson。在2022年九月份的那个时候，他可能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变成议长。那比他有名的人、比他影响大的人、比他捐款能力强的人有的是啊，对不对？在这个众议院里面。但是历史就把这个责任放在了他的身上，原因就是其他的那些影响大的人、那些有名的人啊，他们同时也伴随着一个东西叫做争议。他呢，这一个年轻的路易斯安那州的 共和党政员呢比较安全，他就上去了。现在他已经做议长做了六个月了，在礼拜六的时候，他一反常态，跟民主党结合在一起，通过了一个950亿的援助方案，其中有600亿给乌克兰，还有差不多900多亿，90多亿吧，给什么加沙呀什么之类，对不对？援助就是加起来吧，包括给台湾的80亿啊，东拼西凑加起来是950亿。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礼拜六投票的时候，112个共和党人反对，不给。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个海誓山盟啊，夸下海口的一个人说，只要你不给我加这个边界的条款，我绝对不投票的这个人，你知道通过的这950亿，一个字的边界都没有。
嗯，对，
没有任何美国防止非法移民的这个。
就不挂钩了，
对，
因为他说挂钩呢有可能会无法获得通过啊，这个没有办法达成妥协两党，所以干脆不挂钩。所以这个变化非常的大哈。其实呢这里头的原因是比较多的哈。他其实在这个参议院两个月之前啊通过了这个就是援助乌克兰以色列的这个法案之后呢，Mike Johnson 这个众院的议长啊，其实就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来自于他党内的强硬派的压力，来自于党内的这个稍微就是支持乌克兰的这方面的压力，还有来自于民主党的压力，来自于拜登政府的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都非常的大。再加上呢，因为这个法案呢，它是和那个援助乌克兰和援助以色列是绑在一起的，是这么一个法案。所以现在要求给以色列提供援助的是占绝大多数哈，基本上是无异议的，这个民主党共和党全部支持。所以拜登政府呢就希望说是借助于这个援助以色列的这个愿望啊，把援助乌克兰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不管是经济还是军事方面的这个款项呢也一并给他获得通过。所以呢当时就参院先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法案，但是呢这个 Mike Johnson 啊当时还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来如何说服共和党内的极右翼的这一些人。因为极右翼的这些人呢，他尽管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的影响力极大，也就是说刚才说了，他们如果不满意的话可以罢免议长，他们不满意的话可以让共和党的任何的议案都没有办法获得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 Mike Johnson 啊他必须要做这么几件事情。首先他如果要让任何一个议案获得通过的话，如果没有极右翼这一波人的支持，他就必须要寻求民主党的支持才可以啊。所以呢他必须要和民主党达成妥协，达成共识才可以。这第一。第二呢，他自己的本人的立场啊也出现了一些转变。据他自己跟其他的人说呢，他的转变是来自于和国家安全顾问也好，是和国家的最高级的情报委员会或者是中央情报局这些官员一直在白宫啊在什么地方开会，得到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也好，他发觉如果要是不给乌克兰提供这方面的援助的话，乌克兰可能就撑不住了，而且很可能在最近这一两个月就会撑不住，
叫做弹尽粮绝。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虔诚的基督教的信仰，对此呢他是直言不讳的。那稍等会儿呢，我们就看看美国众议院议长他态度的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啊，联邦的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的这个法案啊，95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很快就会签署成为法令啊。但这样一来的话，美国的就有了预算了，就可以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了哈。尽管这里边乌克兰是占大头，600亿是给乌克兰，给以色列的只有100多亿，但是
170亿，
但是还是把以色列放在第一位啊，以色列和乌克兰援助法案，这个就说明美国它这个优先的顺序还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么 我们就来讲一下，因为原来是认为说这个法案在众议院啊，可能迟迟没有办法获得通过，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会突然这个众院的议长Mike Johnson 回心转意了呢？这里头有一些因素啊，一个就是他根据这个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情报，还包括和那个泽伦斯基啊，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会谈之后呢，他了解到这个俄乌战争形势的严峻性啊，认为他甚至包括他对他的身边的助手和这个党内的同僚还说过，说如果要是四月份我们还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法案的话，援助乌克兰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已经太晚了，时间就已经来不及了。以后你再通过的话，已经这个远水不解近渴了啊，乌克兰可能就会崩溃，这个整个的对俄罗斯战争可能就会失败，这是第一。而且他还相信说是这个，如果要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获取胜利的话，那他绝不仅这个停止在乌克兰，很可能会向其他的欧洲的这个，尤其是东欧方面呢，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的话，可能危险就非常大啊！所以呢，他是被这个情报部门和白宫呢是打动了，这是第一。第二呢，也是他说他多次会见了，就是这个深红的区域，就是这个共和党占多数的这些州，还有一些摇摆州的共和党选民，跟他们聊了聊，看看他们对俄乌战争的这个立场是如何。他认为说，大部分的人呢还是支持乌克兰的，这是第二。第三呢，他当然也考虑到，想到了他的儿子。他儿子在今年秋天的时候就要这个被这个美国的海军学院录取了，要参军了。那他认为说，在这个时候呢，他似乎是应该，在这个就是政治的道路上哈，在自己的政治的生涯当中呢，要选边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一个压力是来自于党内的，因为共和党内啊，他不是都铁板一块完全反对给乌克兰支援的，在共和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赞成支持这个乌克兰，给乌克兰拨款的。但是这些人呢，被那个极右翼的这一部分的人呢，等于是给压制住了，他们没有办法通过。他即使是想这个提出一些提案来支持乌克兰，但也没有办法在党内通过，除非他们和这个民主党进行妥协。
他看到的那个内部的情报呢，我相信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有可能接触到的。这个里面有四个麦克，这四个麦克值得提一下。首先呢，在众议院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有三个都叫麦克的共和党人，一个叫做Mike Turner， 他呢是俄亥俄的共和党人众议员，一个叫做 Mike McConnell， 他是德克萨斯的共和党人，一个叫 Mike Rogers， 他是阿拉斯加的共和党众议员。这三个麦克呢，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他们可以接受到非常机密的国家的情报。然后呢，第四个 Mike 是美国的前国务卿 Mike Pompeo， 还记得这个人吗？蓬皮奥，他也出来了，跟议长啊来进行一些说服的工作。他们把他呀带到了白宫一个密室里面。在这个密室里面呢，给他看了一些东西。他看到这个以后，他有一句话叫：“怎么不早给我看？”你知道吗？他看到这以后大为震惊啊！他回到众议院里面，就对那些反对援助乌克兰的人说了一句：“他说我只给你们一个建议，请你们去看看。
嗯，
随时，尽管是机密的东西，但是你们有资格，你们是议员，你们去看看，好吧？看完了以后咱们再讲话。”然后他说我态度就转变了。关于他儿子，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说乌克兰吧，我宁肯给他们子弹，不给美国的年轻的人。他说现在是一个实弹演习啊，这个不是假的子弹，现在实弹演习，咱们就给他吧，给他个子弹，总不至于咱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吧。再说到他的宗教信仰，他在众议院里面是一直讲话的时候都要提到上帝，他是一个叫做福音派的基督徒。他说 我呢不断的祈祷，不断的祈祷，而且我看到的是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这个地方虐待当地的基督徒啊，这个呢对我的信仰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又是他的一个部分。那么最后呢，他就提到了美国第六任总统 John Quincy Adams。 这个亚当斯总统啊很有意思，他爸爸就是美国总统，而且是开国元勋，是美国第二届总统，第一个是华盛顿，第二个就是他爸爸，然后他是第六届总统。他说一句名言，然后 Mike Johnson 呢就引用了那个名言是什么呢，就是 Duty is ours， 就是责任是我们的， Results are God's。 在我们中文里有一个 beautiful， 一个美丽的对照，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嗯，
你就努力就管了，能不能成功？那不，当时第六任总统为什么说了这么一句话呢？是因为不断的他在推动废奴，一次推动失败，一次推动失败。最后有人就问他：“你是屡战屡败呀，你这是干什么？老要推动这个废除奴隶制呢？”他就回答了这个话：“啊，他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是先决条件，你得谋啊，你不谋对不对怎么办呢？所以这就是 Mike Johnson 的他在这方面的一个态度的转变。那么顺便也很快讲一下，在美国、啊、任何一个法案，尤其是这种大笔的纳税人的钱给外国人，这个是要参众两院都通过的，而参议院呢早就通过了。
对，
而且参议院很有意思，在参议院里面呢，尽管是民主党占微弱的多数，但是呢民主党为了这个通过呢就做了让步，说啊，你们共和党不是想把那个边界这个放进去吗？啊，放进去，严守边界。还有，你们共和党不是对美国的国税局觉得好像这个拨款太多吗？减，国税局的拨款减，我都让步了吧？共和党说好，来咱通过。突然之间，有一个在川普的人说，不行，对不对？他说这哪行啊？啊，民主党，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通过了，对川普很大打击，因为是如果民主党在移民这方面做了让步，那他以后在竞选的时候不能提了这个事儿，
对
对不对？所以他说不行不行，这不能，我不接受这个。你知道他影响力多大吗？他发了这个话以后，参议院的共和党人马上不行，不同意，
嗯，
不同意是吧？好，那咱们就把移民摘了，居然过了，因为这不是民主党人多点吗？对不
对？
所以你说这个叫做，这我不知道怎么比喻哈、啊，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就是说本来。那移民里还在那头呢，现在没了，通过了，到了众议院，众议院得通过吧，众议院做了点修改，也是没有移民的这个，再回到参议院，那肯定过呀，
对
对不 对？
在众议院里边呢，这个 Mike Johnson 的另外一个压力，刚才说的就是党内的，其实党内的一部分人啊，已经失去耐心了，对党内的极右派已经极为不满了，所以呢，他们据 Mike Johnson 说，他们就准备启动一个程序吧，在这个众议院里边启动一个程序，就是说他们可以绕过众议院的议长来提议，通过某些法案。
就是因为这是紧急的援助嘛，那边已经没子弹，你这边迟迟推是吧？你迟迟推，我这边就有一个叫做discharge petition。
嗯，
就是我可以把你绕过去。
对，就绕过议长来推动某一个法案进行表决啊。然后那这些共和党算了算票数，如果要是得到民主党支持的话，是可以获得通过的。于是他们就可能要做这方面努力。那 Mike Johnson 认为说，如果他不推动的话，这个法案可能也会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就顺水推舟了。当然他也刚才说过了，他本身的立场也有所改变，所以反而是他也比较热心的。其实在两个星期之前，他在私下里头在公开就已经表示了，说这个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这个法案，在我将在众议院要进行表决啊。
嗯，
那也就是他想谋事在人，这个
成
事在天。
他觉得，因为他觉得啊，这叫做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就是你躲是躲不过了，而且你即使躲的话，他肯定通过，所以他还不如采取主动。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得罪了党内的激进派的那些人，其中的代表人物两个，一个叫 Marjorie Taylor Greene， 这是乔治亚的，一个是佛罗里达的这个 Matt Gaetz， 对不 对？这两个人他得罪了。这个叫姓格林的这一位女性的众议员，他就说了，他说你Mike Johnson 三度背叛，第一次背叛 哦，你跟民主党合作通过了什么债务违约那个吧，对不
对,
对，让政府继续开门
提高这个什么债务上限，
这个债务违约就是我们要搞的呀，就是要让政府关门呢、啊、要让大家意识到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多严重，你配合他干什么呢？第一次背叛，第二次背叛，你配合民主党做这个叫不需搜索就可以什么监督美国公民的这个、你配合他的这个，现在你又通过了乌克兰这个，我第说你第三次背叛，一定要把你给搞下去。他接下来一句话，你援助乌克兰干什么呀？几千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国家这民不聊生你不管，这非法移民到处泛滥，然后什么通货膨胀你不管，你援助他干什么？他的意思就是一分钱不给，俄罗斯打了活该，他是这么一个态度。所以这事儿啊，在美国的政治当中还有的说呢。